日本同菲律賓簽署防務協議，中共威脅將成為北約峰會重要議題。習近平又放大招，中國農民更窮了。央視春晚前總導演袁德旺在北京病亡，死因詭異保密。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9日星期二，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美，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7月8日，日本和菲律賓簽署了一項互惠准入協議 RAA， 加強了兩國的防務關係，表示在和中共關係緊張加劇的背景下，雙方致力於維護地區穩定。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見證相互准入協定的簽署，他之前稱這個將提升菲律賓的安全。簽署儀式星期一在馬尼拉舉行的日本和菲律賓防務及外交部長會議期間進行，協議由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簽署，該協議為聯合軍事訓練奠定了基礎，類似於菲律賓與美國和澳大利亞進行的軍事訓練。馬尼拉和這兩個國家亦有類似的防務安排。日本外相上川洋子稱，這項協議是一項里程碑式的成就，它簡化了用於作戰訓練和災難響應的裝備和部隊的入境手續，這個是日本在亞洲簽署的第一份這類協議。剛剛中國船隻在有爭議的南海採取更強硬的行動，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在簽署協議後告訴記者，這個是我們共同努力確保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又一個里程碑。日本防衛大臣木原念稱，菲律賓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位於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交匯處，推進和菲律賓的防務合作和交流對日本來說非常重要。日本和菲律賓去年11月開始談判的這宗協議，為兩國派遣防衛人員到對方領土進行訓練和其他行動提供了法律框架。日本已經成為馬尼拉的主要投資者和戰略夥伴之一，兩國面臨著相似的安全挑戰。菲律賓和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兩個盟友，他們都對中共在南海日益強硬的態度採取了強硬立場。北京在南海的擴張性主權主張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的主張相衝突，最近幾個月馬尼拉在南海和北京的船隻發生衝突，雙方都正在維護各自對這片重要水域的主張。東京亦與北京在東海一早無人居住的島嶼上存在爭端，這些爭端已經有數百年歷史。日本支持菲律賓維護其在南海的海上主張，包括海上巡邏和防禦裝備。今年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馬科斯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他們承諾加強安全合作，他們的國家還和澳大利亞組成了一個名為四方安全機制的新興地區集團。馬尼拉還在與法國和加拿大就訪問部隊協議進行談判。北約 NATO 領導人峰會7月9日將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議程將以俄烏問題和歐洲軍費開支為主導，而中共威脅亦將成為這次峰會重要議題。在北約32個成員國及其亞太地區親密盟友討論的各種計劃中，中共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華爾街日報》7月8日報導，中共正在對俄烏戰爭中的俄羅斯提供幫助，北約各成員國政府指責中共在成員國境內參與間諜活動，進行網絡攻擊和虛假資訊活動。中共還利用自身經濟實力懲罰那些支持台灣的歐洲國家， 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计划在峰会公布中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十一月美国大选的竞争对手川普之间的共识之一，就是中共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和经济威胁。美国政府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在7月5日举行的一场有关这次北约峰会的电话说明会上说，预计这次峰会将以强有力的语言讨论应对中共的对俄援助。一名官员说，北京对莫斯科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不单止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而且给欧洲安全带来了长期挑战。显然我们的盟友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和北约官员多次指出，俄罗斯和中共关系日益加深，特别是北京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这个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能够持续。彭博社7月3日报道，知情的欧洲官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攻击型无人机，今年进入开发和测试阶段，并准备运往俄罗斯。这一迹象表明，北京可能正逐渐为俄罗斯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即将离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月在华盛顿表示，去年在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中有 90% 来自中国，俄罗斯将这些部件用于飞弹、坦克和飞机。此外，这些产品还帮助俄罗斯改进了卫星技术和图像。北京驻北约大使 Smith 上个月说，中共已经选边站队了，如果中共减少对莫斯科的供应，我们相信这个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实地作战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尽管支持俄罗斯，但仍然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他警告说，北京不能够两全其美，除非中共改变方向，否则到了某个节点，盟国就需要令中共付出代价。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CFR 亚洲问题研究员大卫萨克斯说，北约能够令中共付出的代价将以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他认为这个是具有威慑力的。如果中共试图通过侵略行为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不单止美国会做出回应，而且他可能还必须考虑北约的经济回应，这个会增加中共领导层付出的代价。北约在2019年底的一份领导人声明中首次表达了对中共的担忧。2022年北约的主要指导文件战略构想首次提及中共，北约称鉴于北京方面的军事力量建设、利用经济进行胁迫的做法，以及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共公开宣称的抱负和采取的胁迫性政策对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6月28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6号主席令，颁布《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宣布将在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属于公有，不可以分割买卖，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政府左转返回人民公社时代的质疑。该法在总则中开宗明义表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独立制片人李军表示，这个显示习近平政府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就三个关键词：集体经济、公有制、党的领导。李军指，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该法总则第四条强调，农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法港报道认为，返回按劳分配不再是凭借占有资产的份额取得分配权，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生活统一由党管控。这个显示中共正在向计划经济转向，进一步背离市场经济的风向标。网友草制发帖说，习近平和中共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強調黨喺農村集體經濟同資源管理運作分配中嘅領導作用，並將11屆三中全會後已經分配同承包俾農民嘅土地重新收回歸黨同集體所有。依個一夜倒車，事實上已經將中國近40年嘅農村改革徹底否定。不出幾年，中國農村將被打回到40幾年前，重新迎嚟貧窮同飢餓。真嘅不得不佩服習近平依個加速師，佢開倒車嘅速度同對中國嘅破壞力，縱觀中國歷史，可以話係無人可及。今後中國人將大概率翻到人民公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仲規定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取得特別法人資格後，可以出資設立或者參與設立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市場主體。大紀元總編郭君認為，依個表示農村集體所有嘅財產可以以集體所有嘅形式投資入股抵押，但依個決定權係村委會同一般嘅老百姓冇關係，包括農民嘅宅基地，法律上亦都係國有土地，唔係農民自己嘅。現在中國糧食自給率，中共官方稱有80幾%，但實際上大概只有60%。要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有好多辦法，比如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現在中國一個農户如果有10畝耕地種糧食，每年只會有2-3千人民幣嘅收入，每個月其實只有1-2百蚊嘅收益。所以大量農民其實唔願意種地，除非大幅度提高糧價。但目前嚟講，中共係唔可能提高糧價嘅，所以中國農村未來只能係繼續貧困。所謂小康本嚟就冇達到，未來農民只會越嚟越慘。我唔知道呢個係唔係呢次三中全會嘅大招之一啦。如果係嘅話，講明中共確實係向左轉、向後轉，經濟亦唔可能有出路啦。7月8號，中共央視春晚前總導演袁德旺喺北京病亡，終年77歲。央視主持人韓喬生喺社交媒體發布消息，曾多次執導央視春晚嘅導演袁德旺喺8號凌晨3點因病醫治無效喺北京去世。韓喬生冇透露袁德旺究竟係患乜嘢病而去世。公開資料顯示，袁德旺1947年出生，執導過1984年、1986年、1987年。3屆央視春晚，並出任1997年、2004年春晚總導演。袁德旺突然去世嘅消息引起關注，好多大陸網友產生疑問，亦冇講乜嘢病，先77歲就走啦，咩回事？央視春晚被指係中共政府對民眾進行洗腦宣傳工程嘅一部分，越嚟越多嘅中國民眾拒絕睇春晚。今年2月，中共官媒宣稱2024年央視春晚平均收視率突破30%。但係，美媒喺 X 平台上調查發現，有近70%嘅中國民眾表示冇睇春晚。有人話春晚無聊至極，只適合黨員睇，唔使睇就知道演乜嘢內容，就係金北韓嘅翻版。正常人邊個會睇呢啲洗腦嘅嘢？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近年嚟眾多中國民眾開始逐漸反感春晚中嘅政治宣傳內容，從吐槽發展到罷看春晚。有啲人甚至表示已經有30幾年唔睇春晚，睇春晚係一種折磨。中國作家阎連科曾經喺一年春晚後發表標題為《春晚如屁》嘅文章，佢話春晚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同財力，同全國人嘅熱情期待，難道目的就係花錢費力，俾人們創造一個發泄辱罵嘅機遇同窗口？文章話春晚已經成為
一腔
時過境遷嘅爛圖，既然春晚已成爛圖，人們唔單止唔食佢，仲要將佢掉落腳下。既然又到咗新嘅一年一季入邊，又要春晚草發歲歲枯榮啦，咁就不如變革。如唔能夠變革，不如放棄。佢仲話停辦央視春晚更有利於全國觀眾嘅選擇同競爭。好啦，今日嘅報導就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